那么我们这堂课啊，是针对人天秤啊，就是从一个善恶业果的角度来做一个研讨。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讲到杀戒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去创造一个主动式的杀戒啊，但是我们面对一种恶因缘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处理众生的时候，这是下策，下策就是你所有的努力都做过了，你也尽量避开他，你也尽量用念佛持咒跟他沟通，通通没有效了才能够使用的啊，它是要有一个过程啊，你已经做的所有的努力，这个恶意言还是现前的。那么为了保住我们的生命继续修行，为了保住我们一个清净的戒体，所做的一个不得已的决定，这个叫做下策啊，这个不是你马上可以去用，你必须要做出所有的努力都失效了，你才可以祭出这个方法啊，这个要补充说明啊。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在五戒的大妄语中，佛陀严禁弟子先说过人之法啊，过人之法，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佛菩萨的感应啊？过人法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先说自己的果证，第二个谈论感应神通啊。但是感应神通是真实存在的，果证这块我们就不谈了，你把自我膨胀，这个当然是一个严重的过失相，因为佛法是修无我，结果你修到最后你把自己膨胀起来，说你是出果二果三果，要打乱整个众生学法的因缘，这个问题就严重，这个就没有开眼了啊，先说自己的果证就没有开眼。但是感应神通这一块呢，我们说明一下哈。当我们在努力的修理观跟事修的时候，比方你开始在观照真如、观照空性，你不断的去意念你本来清净，一方面你开始念佛持咒，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会产生一种逆向的力量，你自己看不到哦。啊，我们正常的身心世界这个水流啊，是叫顺生死流。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嘛，一天过一天嘛，啊。但你开始修行的时候呢，你这个生死的流动还在转，但是呢，你多了一个逆向的力量出来了，叫逆生死流。一种回到你的真如本性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来了，因为叫真妄交工了。你是两个力量，圣人的心只有一种力量，因为他完全是随顺圣道，他只有一个力量。凡夫的心没有学佛，他也是一个力量，他完全随顺生死啊，这也是重点。但是学佛人他刚好处在矛盾当中，他介于生死凡夫跟圣人中间，他的妄想没有完全舍离，但是他呢根据佛陀的教法，他要创造一种圣道的功德，好了，真妄交工了。这个时候是最复杂的，他的心啊会出现很多很多很特殊的相状。但是我要告诉他，这正常的情况。怎么办呢？你经常看到光明啊，就见闻觉知啊，见眼睛见到，耳朵听到声音啊，觉啊，你感受到的这个感触，有很特殊的感触啊，美妙的感触啊。那么这种情况，楞严经他提出的原则啊，我们可以浓缩成四个字，叫做知而不执。你要知道，但是你不能执取。首先我们先谈知，你不能傻傻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糟了。首先你要判断这个是功德相还是过失相。什么叫功德相呢？就是你这个现状出现，你比方说你打坐突然间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 你问别人没有人听到，就导播就你一个人听到，这个就是有点特殊的意象出来了啊。那么你先判断，当这个相状出现的时候，是让你的心更极静，还是变成躁动？这是很重要。你先判断是这个是盗贼还是宝藏，你要先清楚啊。啊，善知功过，这是楞严经第一个判断的啊。就是说，它可能是你的修行，你把你过去的善根激发了。所以你听到这个音乐以后，你更加的极静，更加的安稳，这个是来帮助你的啊，帮助你修行的，可能是来自你内心的善根，可能是来自你过去生结的善知识，他现在成就圣道了，或者佛菩萨跟你有缘的佛菩萨，他冥冥中加持你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出现的时候，你是呢更加的极静，你佛号念得更清楚分明，这个是功德相，有可能是内善根，也可能是佛菩萨的加倍，都有可能。只先知道这功德相。第二个，如果这个相状出现的时候是让你躁动不安，你本来佛号念得好好的，突然间你看到一个莲花以后，你佛号就乱掉了。这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你内在的罪业被逼出来了；第二个，你的冤亲债主刚好在鬼神道，因为魔王还看不上我们哈，不是魔王，你不要把自己抬得那么高哈。魔王是你没有成就欲界定、未到地地之前的，魔王不会出手的。你说魔王来干扰你，你太高估自己了啊！魔王对我们这些生死凡夫没有兴趣的啊。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鬼神障，我们过去的冤亲债主刚好被他碰到了。那么他看你休息，他来障碍你，他现出一个相状啊，然后看你看到莲花，看到莲花以后你躁动不安了，这个就是要小心了，你要严阵以待了，敌人现前了啊。所以你要先知道功过，你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是功德相，恭喜你，你完全不执着，继续往前走，你不用处理。如果你看到这个相状，你开始躁动不安，你不执着都没有用，因为他已经现前了。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个修忏，第二个持咒。你要就修忏悔，可能你有业障现前了，某一个业障被你逼出来了。第二个就是鬼神障了，要持咒了。所以这个持咒为什么叫祝贺？它叫备而不用了。简单讲，什么叫祝贺呢？就是备而不用。你平常持，但是你不一定用得到，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该用咒的时候了。我们持咒的目的跟外道不一样，我们不跟他对立，我们至少保护自己啊。你观想咒语放成一道光明，把自己保护住啊。所以首先你要这个意象现前的时候感应的，当然你可能跟佛菩萨感应，也可能跟鬼神感应啊。那么跟佛菩萨感应一定是极静的，跟鬼神感应一定是躁动的。躁动的，如果你可以不处理，也可能它一下过去了，你继续念佛。如果你发觉你不处理，你今天出现明天出现已经严重干扰了，那你就要处理了，拜忏持咒，这个就是祝贺啊。所以首先要知第二个不能直取，这个不能直取特别是针对功德相。诸位，我们在往生的道路上，你会遇到很多的诱惑，你会看到很多的小花出现啊，你会看到你平常喜欢的东西出现，但是如果你停留，你就失去了摩尼宝珠了啊。所以你就是说，诸位在楞严经里面讲到一个观念，离一切相即修一切法，只要是相状的都不能执着。当然说佛号也是相状，可以，但是你是借佛号的相状来跟弥陀感应，它只是一个桥梁。你的关键在于你那个信的法、愿的法跟持名的法，那种心愿行三支粮的法。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支末哈。 你因为你的心具足了信愿行三资粮，才有办法跟佛菩萨感应道交。结果你傻傻的，你追逐佛菩萨的相状，你忽略的信愿行三个法，你这是本末倒置了吗？所以你不管他是佛菩萨什么，你继续念你的佛号就对了，继续往前走啊。所以如果是功德相，他只能够给你一个好处，就是加强你的信心，但是你绝对不能停留，把它放掉，继续听你的佛号，继续往前走。这叫做知而不取。当然你要知道它是功德相还是过失相。过失相你能够不处理继续念佛也可能会过去，但如果你过不去，它放不过你，那你还得要处理了。你该持咒该拜忏，你就那些祝恨就要选出来了。好，先回答到这里，那有问题提出来。好，请说。后面最后面那个，这一般都是用功修行的人啊，你一天念二十分钟佛，这个可能跟你没有关系啊，这个问题啊，你要很用功的人真的才会有这种问题啊。
师父慈悲，就是看到这些相可以跟别人说吗？
你是用什么心态说？
哦，我不知道，我以前是看到我会觉着有点好玩，所以跟别人讲。
好玩那就不要了。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应该跟别人说？
这件事情不好玩，对啊，对，弄得不好你损失惨重啊。
但是我看到好像大部分都是好像。
不是你，就是你看到以后更激进吗？更激进吗？更加安稳激进吗？你符号更练得更清楚吗？
对，其实也不是好玩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想闹明
白。那以前就算了，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讲。
好，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很可能会有坏处。好，请坐。请说。
师父慈悲，我这个问题是可能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没有及时问到。我代表几位学佛人士问的，就是说，如果本人吃素，而家里人他们不吃素，我们要去买菜，还要买肉，即使是五斤肉，那我们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如法？
好，请坐。就是说你是个家庭主妇，你的责任要去买菜，这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但其他人不吃素，你还是要帮他买，对不对？否则会有家庭的问题，对不对？你最好不要买有生命的，就是已经现成的，这是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我必须把我的道业跟家庭保持平衡嘛，我不能到家庭革命嘛，对，但是我要保持我的道业，就是你买那个已经死亡的，就是你没有经过直接杀生的，这个是不得已的方法，这个是可以的，至少我没有做犯杀业。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来，就是有关感应神通的问题啊。不过是这样哈，如果你觉得会有愧疚，我们不是每天做功课吗？跟他回向一下啊，我们都，所以我们回向都是啊，乃至于有缘众生或者无意间所踏杀的众生啊，有开车的人有时候会杀死众生啊，虽然没有罪业，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恶因缘嘛，所以我们每天要回向一下啊。好，请说。
师父慈悲，麻烦问一下，如果有就是很好的姐妹，碰见鬼神这样子，可是他又不知道，他也不学佛，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作为学佛的人，应该怎么能尽力帮助他们呢？
好，请坐。这个鬼神杖是这样哈，他自己对这个鬼神杖是非常的享受攀岩的，还是他想要排斥的？这个要先知道。如果他跟鬼神是非常好，那他也给他好处，他彼此互相利用的，那就没救了，就没救了。因为他告诉他信息，他也 他也帮他做坏事，就是两个人都是，那你就没救了。如果他想排斥，就有救了，这个就吃咒了。哦，这得看。有些人是很喜欢跟鬼神打交道的，啊，但是你以后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因为你得到的利益，其实你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我讲实在话，你不可能经过非法的方式得到额外的东西，啊，你如果你相信因果的话，每一件事情你如果你得到的一定是你应该得到的，但是你这个过程有问题啊，你以后要付出代价。勤快，宋朝的勤快，他把叶辉给杀死了，为了自己的名利。印光大师说啊，说勤快从小给人家算命了，啊，他本来的命就是做宰相的命，啊，他不必要去阴谋诡计啊，处心积虑嘛，就做宰相的命嘛。你自己去得宰相，你的过程造了很多罪业嘛，你是自找的。你好好做，你本来就做宰相嘛。诸位，我们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的，罪业对你不会有帮助了，因为罪业一定招感痛苦的果报。那有些人造罪他很快乐，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个业力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存，所以因果道理很容易让他产生错觉，就是他明明造罪业他还是快乐无穷，因为他业还没造满嘛，他还不知道怕嘛。我们在讲业力的时候一再强调，业力造完以后先有一个保存阶段叫种子位，他的力量没有到一个程度，他跑不出来，但是等到你出来的时候你来不及的，所以忏悔要趁早啊。等到就是现在凡夫最可怕就是说他业障没有现前，他不知道怕，等到知道怕的时候来不及的，就是问题在这里，该怕的时候来不及了。就众生为果啊，菩萨为因啊，众生是果报现前的才知道怕，可惜的是来不及的。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就检查自己的因地哪个有问题，赶紧把它处理掉。啊，所以说这个就这个意思啊。好，还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哎，师父慈悲啊，刚才说到罪业啊这两个字啊，我跟几个同事都是萧湖的人呢，在一起呢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好像那些人现在的娱乐有好多人都是打麻将啊，这样可以说是玩，但是呢提供给人打麻将这个场地啊，那个人他有收水，就是打完了一盘以后呢他有收什么，我们是说收水吧应该做这那个提供这个场地那个人做这种职业有没有罪业。还有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好像喝酒那开酒吧那个人那个老板
哦，酒吧严重哦，开酒吧严重，卖酒也严重。
那卖毒的，
卖毒更严重。卖毒更严重。
我是还有，但因为我们我不是很懂哈，因为我修行也不是很久。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呢有讨论到，有人说啊，我卖酒不是叫你喝醉呀，那我开这个场地给人娱乐的。我没叫你去偷啊去抢啊，把钱拿来这里玩啊，那该怎么样理解呢？
是是，请坐请坐
啊，谢谢。
这个我们先回答酒问题哈，这个酒是卖酒是很严重，你看菩萨戒是很严重哦，这沽酒戒是很严重哈，因为你这个酒啊对一个人的伤害啊 它会让你失去理智啊。问题在这里，你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啊，所以无明药嘛。当一个人心智猖狂啊，失去理智啊，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啊，这部分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卖酒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千万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赌博这个事情哈，赌博看戒律里面没佛陀没有这条戒，所以这个只能够说有因果，他没有犯戒，哦，因为卖毒跟卖酒，卖毒毒是属于酒戒的这个广类的酒嘛，你毒药跟酒是一样的，比酒更严重啊，你让一个人吸毒，那完全失去理智了，对不对？所以酒跟毒是同一类的，所以卖毒等同卖严重的酒啊，但是赌博。戒律里面看五戒没有这条戒，啊，当然菩萨戒是有哈，啊。那么你今天开一个赌场，你抽取它的利润，对不对？这个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因果在严重在哪里呢？输钱的人啊，你认为他是心甘情愿吗？啊，有没有人赌博的时候他？修养很好，他输钱的时候心甘情愿走出去，有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你看，你注意看，只要你非法得到的钱财都守不住，因为他充满了恨在这里的这个心灵的力量啊，不可思议。你这个钱啊，获取的过程很多人付出代价，很多人充满了恨，这个钱你就很难消化了，这个叫因果钱啊。所以你慢慢看到生命的现象，你看很多人，你看很多人他做官贪污啊，你知道他后果是什么？他们家一定出败家子，你注意看，自处以取之，德不足以守之啊，虽得之必失之啊。我看太多了，这个钱非法得来的一时荣耀，他们的子女一定有一个来败家的，你注意看，守不住的。因为这个钱的获得，太多人付出血，付出的这个血债，付出的怨恨，这个钱你吃下去消化不了的。所以你要知道，这叫因果钱啊。你后面再往下看，你就知道啊。所以有些是戒律的问题，有些是因果的问题。这个业果你要注意啊。虽然佛陀没有治，但是它牵涉到业果了，它是一种罪业。好，再往下看。
哎，请问法师哦，有什么身份的人才可以在临终帮人家开导，跟往生者开导？
开导不需要什么身份呢，你只要讲的话是正确，依法不依人的，没有什么身份的。
好，谢谢法师。
啊，你讲的话正确就好了。嗯，开导跟加持不一样啊，我是讲道理跟你听的，如法先说吧，如是我闻，如是我说啊，是吧？你只要讲道理讲正确，然后他听得进去，你就功德无量了。嗯，
师父慈悲，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回归到那个拜忏的那个问题，有关于就是替小孩子拜忏，
是，
可是在梦中的时候那个好现象出现的时候却是自己的母亲口吐秽物出来，请问这个是消哪一位的业？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请教师父，如果是在殿堂里面念佛的时候有闻到花香或是有看到菩萨，像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的心态不是要炫耀，你只是想跟同参道友分享，请问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吗？谢谢师父。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会闻到花香，闻到一些各自看到光明，跟同修分享，我的建议是适可而止就好了，啊，能不说最好。因为你想嘛，你激励他学佛，你最好是讲道理给他听的。如果一个人缘起是因为缘相而修行的，这个人有问题了，他的缘起就不对了。当然有些人说啊，我们广结善缘是没有错了，但是不要把它形成风气了。其实度化众生最好是说法了， 让他明白道理，这个是正常管道了，因为佛陀就这样做嘛。佛陀出世，当然你说，哎，佛陀也显神通，是的，那是不得已的。你看他哪个佛陀显神通是故意的？那降伏外道嘛，外道邪正邪见，佛陀降伏外道，但是佛陀你看他显神通以后，一定接着说谎。感应神通不是佛陀的正，不是佛教的正餐呢、啊，你要先知道这一点。现在我们就是《法华经》说啊，佛陀有方便门跟真实义。现在我们方便门的炒作已经变成把点心当正餐了，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尤其净土宗这一块啊，不要把感应神通当作我们的正餐了、啊。佛陀，我们要从缘起的角度，我们之所以念佛，是因为思维轮回的痛苦，思维退转的过失，所以我们愿意到净土去啊，应该有道理的支持啊。有智慧的关照，这样子你的功力才扎实啊！你不能因为说有感应神通才来念佛，这个发心就不对了。啊，就是说你要开方便门也可以说，哎，佛陀《法华经》也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可以。你要把握，你讲感应神通以后，这些人不会执着，他会产生激励他对佛号有信仰，但是不会有后遗症，他不会产生执着。你有这种见地，你可以开方便门，否则你不要随便开方便门。万一他中毒怎么办呢？得不偿失啊！我们今天呢、啊，要开一个药给众生吃啊。当然你可以管开方便，但是你要想说，这个人吃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你要讲讲，你先说一个事情，你出来报告一个感应神通。这些人的水平如果都够，他就有教理基础了，他们不会执着了。那么感应的事情变成是一种激励，我觉得可以。你这个要开的啊，大家会得到你的激励，但是没有后遗症。如果这些人都没有教理的基础，你一讲感应糟了，大家念佛就不注意自己的声音，开始眼睛到处飘了，哎，佛菩萨来了没有？那我觉得你虽然是无心之过，但是你还是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法门的施设，你一个人能给人家说法，那不是简单的。全法跟实法的搭配，你要讲多少实法，讲全法，当然你完全讲正实义，大家有些人太枯燥了啊。这个前十二法的布局跟调配，这是很高的学问啊，要关机啊，做一个医生不简单的了啊。所以我觉得你感应神通呢，你要没有把握，我建议你不要随便开口，因为如果这些人的水平道理都不是很圆满，你讲感应神通，有些人会中毒。他开始就叫感应神通了，而是以你引起的，虽然你无心之过，但是无心之过也是过，你不是善巧嘛，要开错了嘛。以前那个东初老人啊，诸位要知道东初老人是谁吗？圣严长老的师父，他在台北主持一个佛期。主持佛期的时候，其中他有一个信徒就主持一个就是讨论会，大家讲很多的感应故事。东初老人出来就讲一句话：“你们的这些都见到鬼了。”就一针见血，跟佛菩萨感应没那么简单的，都是跟鬼神感应的。说实在的，小心了、啊。我要提醒所有人啊，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东西最好不要惹他们，你惹不起，我讲实在话，你惹不起了，后患无穷，你真的惹不起了，保持距离了，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啊，你不要给自己惹祸上身，这种东西少碰了，感应上东我就是在少碰了啊。第二个问题，你刚刚是哎，刚刚那个同学你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前面你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师父啊，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啊替小孩子拜忏
，OK，
可是在梦中却出现。
好，请坐，请坐。谢谢诸位，我们现在佛法概要已经讲了一半了啊，你觉得你可以替一个人忏悔吗？ 你认为可以把对方业帮他忏悔消业障吗？你认为可以吗？啊？对，不可以的。对，摇头的人表示你佛法刚才没有白听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人造的业，这个业跑哪里去了。现在你要知道业的去处。罪从心起将心忏，他造了业他跑到他的心中去了。你认为你可以跑出他的心中把他的业消掉吗？你认为你可以吗？不可能的。佛菩萨都进不到我们的妄想里面了。唯唯佛陀只是讲一个道理，让我们自己走出妄想。佛陀不能走入你的，佛陀不能进入你的妄想，把你的妄想拉出来。他如果做得到的话，那就简单多了。如果佛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把我们拉出来，那我们还要修吗？你认为我们要那么辛苦吗？我们要走出妄想，才可以跟弥陀感应嘛。所以，佛陀都做不到，我们更做不到。诸位，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福报回向给对方，善根不能回向。忏悔是属于善根所收摄，不可以。你不可能替他忏悔的，不可能。所以还是你在忏悔，只是你缘众生的法界，你的心量更大，你功德越广。所以你要知道，慢慢终于要体会到什么叫立誓念心。其实你是借众生的因缘来扩大你的胸量，如此而已了。所有的事项还在锻炼你那念心呢、啊，你不可能锻炼别人的心的、啊，不可能的、啊。修行不可取代，不能取代。他不觉悟，他就是不能改变。但是你回向给他，他会增长福报。但是他内心那个灭恶生善的自觉的功能，你不能帮他修，不可以的。你要他要自己去修的。啊，等到他在生命当中遇到的重大的痛苦，他开始知道怕的时候，他要乖乖的走入讲堂，听师父的开示，明白道理，再开始发心修行，就是这样走上来。这个过程没有人可以取代。好，下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请说。
师父，慈悲，刚才讲那个禅师的问题，哈，
是，
因为，许多年前，因为是我受菩萨戒之前，就买了一些衣服，有禅师的成分。但是因为当初我是真的不知道，
是
自己的无，
那你就没关系，你就好好忏悔。
那就我不知道，好像不，我不敢拿去给其他人，因为我觉得说好像理念上自己不要的。
禅师的处理是不能送给别人，对，禅师的处理是要剪破丢掉。
Okay.
地上是去捡破丢掉，不能送给别人，就跟酒一样。比如说我不喝酒送给别人也不可以啊，有些东西不能送了，禅师不能送，酒不能送，
对，
在地上是不能送，对。
哦，所以就是把它剪掉，
剪掉丢掉，对对对、
哦。好，谢谢师父。
OK， 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把握时间，看第四个问题。师父谈到愿广者行深的时候，提到念佛的时候，要把众生相放入心中。而且需要在佛号前安置两个引导，一者引导到净土，二者引导到佛道，这样弟子会边念佛边想太多事，请问应当如何操作才适当？这个部分本来我们在菩萨教讲到大乘的菩萨戒啊，菩萨乘讲禅定跟智慧止观的时候会说到，但这个地方呢可能有问题了，我们事先的做一个简要说明，详细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来谈止观啊。这个止啊跟观是不同的，止它是一个事修，它是无分别住的，观它是理观，它是有分别住的。诸位要知道哈，正常情况止中不能夹带观，观中不能夹带止，这什么意思呢？你在修智慧的时候，你在思维业果的时候，你是不能念佛的， 凡夫不能只观双眼的，不可能，除非你得到初禅以上。没有得到禅定之前，止就是止，观就是观，不要混乱。因为止是无分别住，观是有分别住，这两个性质本来就不同。所以当你的思维道理的时候，你要把佛号先放下，因为你佛号念得不相应了，念得很枯燥了，表示你在太沉闷了。在一般来说啊，心太沉默表示你观少止多了，所以加强观呢，你要想想你为什么念佛，因为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因为我现在娑婆世界有种种的障碍，我必须做出改变啊。所以这个止，这个观的使用时机呢，就是你的心啊太沉默了，佛号提不起劲的，没有欢喜心的，这表示你这个人止多观少。什么时候加强止呢？你心太躁动不安了，你的观太多了，想太多了，佛号太练太少了。所以当你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古德有一句话叫做行起解决，就是行门升起的时候，解门就要放下，解就是断绝了，佛号你就不能再想了，专心念佛了。因为你在修观的时候已经把潜在的能量输进去了，你的心的，你这个念佛心中它自然有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的，你不要管它了，它自己有这种力量了，你不要再去思维了。所以诸位要知道哈，不是要你边念佛边思维事情，不是这样，你叫两边都没有做好。一般来说一堂功课观占三成，念佛占七成，初学者要偏重止，因为你观多的话心思散乱。但是你完全在念佛都没有修观，你这个佛号会念得很没有味道，念得太沉默。好，我先回答到这，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修行的操作，到底我的理观跟事修的调配要怎么调配？一般的情况是三七的比例，七成是修止，三成是修理观，加强理观。好，有没有问题？好，请说。后面，最后面那个。
师父慈悲。师父慈悲，我想请问师父，但是我早上拜佛，我也跟听这个无量寿经，跟心中又念佛，可以吗？
请坐，你就边拜佛边听经就对了哈。那你是你的重点是想要听经，还是重点在拜佛？
心中也念佛号。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重点是希望拜佛为主还是听经为主？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事放在一起呢？
是我想有的时候很多杂念，就是我是这样就好像小一点。
你想听我的意见吗？你要我讲真话还是讲鼓励你的话？
真话。
真话好，听众好。我不建议你这样做，你两边都没有做好，你到最后两边都得不偿失，你经也没有听好，佛也没有拜好。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一个心做很多事情，所以你就把这个心态用来学佛，你结果你两边都没有做好，你到最后你其实你佛号也没有拜，经也没有听好，你两边得不偿失。我们的建议是你把一件事做完再做一件事情，你要全神关注。我们的心一旦分散了，为什么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要把心力集中啊！我们的心力已经很羸弱了，你又这样子同时演两个劲，两边都没有效果，你两边都结眼了，都是在你经也没有听好，佛也没有拜好。我建议你，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我会把时间分成一半，我今天拜佛，明天听经， 我听经的时候我就好好听经，顺着法师的法义走，如理思维。我拜佛的时候我就专心的研佛像，因为这两个所缘境不同嘛，一个研佛佛的功德，一个是研法义，这个是两条路的嘛，这个不能并在一起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今天拜佛明天听经，在一天拜佛一天听经。诸位，效果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做功课没有效果，你要检讨你的方法有问题。好，这个问题到这边了，可以，好，请说。最后面那个，好。
师父好，我每天上下班嘛，要开100多个迈啊，所以路上时间我就有时候念佛持咒，可以吗？
哦，这个例外，这个可以。开车那是没办法，你听听经，总比没有好。这个是总比没有好，对不对？他那个不是，他是可以选择，他到佛堂了。你在开车，反正你打妄想也打妄想，听听经，听一句算一句，这个可以，这个我同意。哦，这个可以。
师父慈悲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放在这里，因为在弥陀要解里，这个偶遇大师说一句话，说若无平时七日功夫，安得临终十念一念。那偶遇大师这边讲这个七日功夫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相貌？
他也没讲啊，要我猜就对了。不过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这样哈，偶遇大师的东西其实我看了很多，我深入研究了哦。其实我们不能够抓祖师一句话来判断他的思想，你要全盘看他的话，因为佛菩萨在讲话，他有时候是为时施权，他是善巧方便。那现在最难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祖师哪几句话是一时的善巧，哪几句话是他的本意，所以你比较看的很多。就像我们看佛经一样，我们不知道佛陀里哪些话是为了让我们高兴的讲的，欢喜意的，哪些话是真的是有治病效果的，你就比较全盘的看。偶遇大师的书也是这样，你不要抓一句一两句话就出来讲，其实这个不公平。你要看弥陀要解，偶遇大师的代表作有三个，一个唱的楞严文句楞严经必看的，第二个弥陀要解，这个是他的权威性的净土宗的重要著作，可以不要说偶遇大师的，修净土宗我个人认为弥陀要解必看的啊，他理观跟实修讲得很清楚。第三个是他的菩萨戒必看的，道人家的三大课程重点啊，怎么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萨戒，怎么开悟明白道理楞严经，怎么把所有的功德理观跟世修回归到净土，就是弥陀要解。弥陀要解是他比较晚年的作品。偶遇大师56岁往生，他讲写弥陀要解的时候将近50岁了，所以我们合理的推论，弥陀要解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他讲完弥陀要解没有几年就上灵峰山，他往生前2年就不下山了，就在灵峰山自修往生了，他是结跏趺坐安然坐化的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时间活得不长，50几岁啊，但是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思议啊。他最晚的作品我自己知道的应该是弥陀要解最后了，他的封观作品，这个讲完就后面就不讲了啊。好，请说。
师父慈悲，你刚刚说的，我说一堂功课里面有70%是用来念佛的，有30%是用来理观的。那请问师父，是我们应该先念佛，然后才理观，还是先观再念佛？
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实际的。我们一般来说了哈，正常人了哈，不正常人不说了哈。正常人修行先到佛堂是先拜佛，修行要由粗到细。就像调伏马一样，要先出到息，因为拜火最初它会让你的心安静下来，你可以拜个15分钟，如果你时间够体力也够，你可以拜30分钟，但起码最好不要拜低于15分钟，你慢慢拜，用皈依的心慢慢拜，记得宁可少不可吵， 宁可注意效果，不要注意数目，这个是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要跟人家比高下，说我拜一百，拜你拜两拜，拜我好像输你的，不一定，这没有意思啊。所以你刚开始调身、调息、调心，先调身。你拜佛会让你的身心柔软，经脉稍微粗畅一点，也让你的心调为从躁动表成极静一点。然后拜完佛以后，你最好稍微惊醒一下，然后再坐上去静坐一下。一个人最好每天有一个静坐的时间，30分钟。好，那你经过同门的拜佛跟惊醒了，你的气血相对顺畅了，再坐上去，再练个15分钟，再起观。所以一定是先止后观，因为止能够安定你的身心，再起观，效果才好。观的3分钟、5分钟，再恢复到念佛修止。如果你觉得时间够了，差不多了，就回向。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修行是由粗到细，那么你从修行里面出来要相反，由细到粗。所以你刚刚打完坐，最好不要马上接电话，你要让身心世界缓和一下，走一走路，然后稍微活动一下，然后再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因为你在极静当中突然间跟外在很粗重的身心碰撞，你很容易受伤，又产生残病。所以修行是由粗到细，它必须有个过程。你做完功课以后，由细到粗也要有个过程。你看开车子一样嘛，你一开始一定要让车子 idling， 对不对？软机嘛，然后再冲嘛，在高速公路再冲嘛。那回到家以后呢，你这个车子开太快，你不能马上熄火，让它缓机一下再熄火，这对机器的保养嘛。修行亦复如是，你要保养你的身心世界，不要让它受伤。所以从散乱心进入道里面是由粗到细，从道业道的功德出来是由细到粗，要有个过程。你打完坐的时候，有些东西要忌讳啊，不要碰冷水，因为你全身毛细孔是打开的，你碰冷水啊，有时候那个风湿啊会侵入到你的体内，不能碰冷水，绝对不能吃冰。打完坐以后，啊，打坐的时候后面最好不要有风，你看古人他有屏风啊，因为你后面的是经不起，因为你毛细孔打开的时候，后面很容易。120度比较不怕风啊，我们前面比较不怕风，后面最好是，一般我们打坐后面最好有个墙壁啊，就是挡风的，或者有一个屏障啊，不要让自己后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会侵入啊。好，请坐。
师父慈悲，弟子有个问题哦，摆在心中很久了。弟子想请问，那个拜忏哦，法华忏，它是有四忏和礼忏，但礼忏呢，我不知道要怎么入手，是有哪个法华忏可以参考，或是要从哪里入手？
法华忏它的缘起是从法华经开展出来，它礼忏肯定根据法华经的一心十相嘛，你要观法华三昧嘛，法华经就是一心真如嘛。啊，他这个思想跟我们这个，其实《法华经》是这样，《法华经》的思考是比《楞严经》更广，因为法华中大乘的中道是观心嘛，最圆满是观心嘛，观外境是都是善巧方便的，对治用的。我们观察娑婆世界是痛苦的，极乐世界是空德相，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不是就近的观法，当然这个会产生我们一个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力，但是就近的观法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最圆满。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即空这一块楞严经讲很清楚，金刚经讲很清楚，即假十法界十诸事就是法华经，就是假名假相的带动啊，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它有很深，它有它的道理的。所以你一般拜法华三昧、法华忏，一定要知道法华经的真实义才帮我修理观了，因为理观是核心嘛。法门是一个工具啊，你那个引擎啊，那个 power 啊，是你的理观智慧啊，就是那个法是谁在操作啊， 那个操作的人智慧水平多高，他操作出的法门的水平就不一样。一根棍子给一个武林高手来耍，这个就不是一根棍子了，你知道吧？他就不是一根棍子了，因为他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这个工具对他已经不重要，他甚至于拿一根草，这个草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了，因为他武功高强。我们的心亦复如是啊，心是持法，不是法来持心的、啊，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啊，那关键在这个心里，所有的法门都是心在带动的嘛。所以你心里面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心迷恍惚转嘛，你跟着这个法门在转，你也不知道，这叫结缘式的修行了，当然也没有坏处了、哦、但是你在修行当中，这个法门的操作要达到灭恶生善转凡成圣，你道理不懂，不可能，你心力太磊落了，你根本小孩子在玩那个棍棒，好玩而已了。所以你要修法华三昧、法华忏，你要明白法华真实义啊，是这个意思的。
好，谢谢。
好，好，我们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啊，还有点小时间啊。哎，我是不是少拿一张啊？哦，有，这是网络班的同学提出来的啊。师父说，今生的迷影只能做局部的改变，很难做整体的改变，要如何做才能做最大限度的改变迷影？这我简单解释一下哈。我们的宇宙人生啊，我们生命分成两块，一个是人生，一个是宇宙。人生你个人的别业，你个人的业力，这个要改变容易。你学佛以后开始勤修忏悔啊，严持示众，你在业力这一块，当然心态还不够了，还不够，还心理的素质、理观这一块可能还不及格了哈。啊，但是你的业力这一块至少罪业比较少了，善业增加了，你个人的业力这一块，你很容易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你个人的因缘改变了，这是第一个，个人的别业。但是宇宙众生的业力你没办法改，我们不能，你看佛陀出世他也没有改到改变外道啊，多少人佛陀说法的时候外道根本甩都不甩，掉头就走，多了去了。佛陀不能改变别人，佛陀只是度有缘人。好，这个有问题了。宇宙不离开人生，人生也不离开宇宙，众生的共业你跑不掉，因为你要跟人家互动嘛，除非你住在喜马拉雅山嘛。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就是六亲了。你改变你的行为，你改变你的思想，你改变你个人的因缘了，但是你一定要跟众生互动，比方说你要跟子女互动，你要跟父母互动，你要跟朋友互动，你要跟很多的因缘互动，这就改不了了，众生缘改不了。你看禅宗的公案，你就会发现很多这种公案，很多人开悟的祖师，他师父说你不要出去弘法，你一直出去弘法也没有人相信，人家诽谤你，你就在寺庙里面待一辈子就好了，他开悟了，他没有众生缘了，这个没办法改变。众生的因缘不是你今生可以改变的，诸位。所以你看，一般来说，一旦他是求真上生的，来生要再来的，他一定要很重视放生。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来生布局啊，广结善缘呗，是吧？有些法师，你看某某法师，台湾的那因缘真的是很广。但修行功夫好不好，这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赞叹他国际生众生缘结的广，众生的因缘不是你可以改变的，因为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了，跟你有没有修行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所以你人生的改变就是你个人这一块可以改变， 但是不幸的是，你不可能离开众生，完全在这，你跟众生的互动，他帮不帮助你，他是不是跟你化解业缘，相逢就是有缘的、啊，不是你欠他就是他欠你嘛，跟你的修行没有绝对关系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佛道的，外道照样诽谤佛陀，照样侮辱佛陀，你可以说佛陀不圆满吗？不可以啊，因为他人生离不开宇宙，宇宙离不开人生，所以众生这一块无解，无解。你修得很好，你子女看你不顺眼，他就看你不顺眼了。你们互动，这个子女宫破，你跟子女互动差就差了，无解了。只有一个方法，保持距离了。它是一个地雷，你少碰它就好了，没有其他方法。有些因缘是改不了的，因为众生的因缘不是你可以改的，因为因缘活在他自己的心中，他不想改都不想改了。我们只能够改我们内心自己的内心成就的这一块，别业这一块可以改，但是我们的业力跟众生会产生相互的交集，这块就错综复杂了，人跟人之间的因缘就无解了。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了，你是一个佛陀，他照样不喜欢你。佛陀有一次度一个外道，外道看到佛陀转头就走，甩都不甩，32相80种好的佛陀，佛陀叫那个罗侯罗他的儿子，哎，你去把他渡过来。他看到罗侯罗，看到佛陀，起大欢喜心，跟罗侯罗顶礼，跟罗侯罗皈依。你怎么说呢？罗侯罗那个时候是一个初果还是一个四果，反正他的果位不高啊。诸位，一个是他老爸是一个佛陀啊，他宁可跟他儿子皈依啊。你说个道理我听听看，是怎么回事？诸法因缘生啊，就这么回事吧。所以众生的业缘这一块无解，只有一个情况，如果你跟他结恶缘，保持距离了，就这样，没有其他方法了。好，这个问题没什么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啊。我们预定还有两次的研讨，那么本来我们规划两个研讨，会长呢强烈建议说要多加研讨啊，所以我们增加两个研讨。我们预定在菩萨乘讲完，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开始讲圆觉乘、声闻圆觉、菩萨乘，菩萨乘讲完再研讨一次。然后整个课程讲完会再研讨一次，所以会有两次研讨啊，跟这位事先说明。好，我们今天把人天乘的业果研讨到这里。好，回向。